上一次是看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18章，应该是第11节、12节，对，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逮捕了，在过程当中，对，那这些要逮捕耶稣的兵丁就犹大带着他们就来了，主耶稣主动就问你们找谁呀？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是那个我是，事实上就是神的简称呢，在出埃及记那边，对，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就说你跟那些以色列民就说，那我是打发我来的。你神说他自己是我是啊。简写所以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我是，那我是，然后他们一说我是耶稣一说我是，这些逮捕的兵丁就后退倒在这地上对，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耶稣是把自己交给这些敌人的不是敌人把他抓起来，不是。是主耶稣主动的把自己交出来的，那为什么呢？那怎么抓啊？耶稣一说我是这些吓得魂飞魄散的，怎么抓啊？抓不了。抓不了耶稣，他们抓不了耶稣的。对，这是表达一个主耶稣是把自己交给他们啊。他不是被动被抓、被动被虐待，然后被搞死了，可怜兮兮。请你不要这样解释耶稣哈。对，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哀哭啊。对，要为你自己哀哭啊。那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十字架救赎的感动？不是耶稣好可怜，那不叫感动，那叫你还高高在上啊。你看到耶稣哦，死得那么可怜，够感动。你没看到是耶稣为我的罪死啊，为你的罪死啊。你不是看到他可怜，是看到我们的不堪，我们生命当中太多的罪孽过犯，以至于没有罪的神来到人间的耶稣，需要这样子替我们赎罪。这才是看到点上了啊，对啊，不是看到跟看电影一样啊，耶稣好可怜，你看到耶稣好可怜，你还没得救，你知道吗？对，你看到的是耶稣好可怜，你不是看到你自己好可怜，没有耶稣替你赎罪的话，你好可怜，你看到耶稣好可怜，你的角度看错了，角度看错了，你不要觉得只是圣经不懂而已啊。这最关键的地方不懂，意味着你没得救啊！你信主的心态整个都是错的，不是看到我自己好可怜，是看到耶稣好可怜，完蛋了，信错了，好，对，然后呢，主耶稣被逮捕了，过程当中，西伦彼得拿起刀来就砍了。就把那个大祭司仆人叫马勒古的耳朵给削下来了，由主耶稣把他拦阻下来，不要犯了更大的错误。对，然后主耶稣当场就把马勒古的耳朵就把它治好了，这是主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这个医治的神迹哈，在路加福音22章51节那边有提到的哈。然后呢？然后到53节的时候，主耶稣讲了治了马勒古耳朵之后，这讲了这一句话，对，天天同你们在殿里面，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之前有好几次讲话，讲到那个白天黑夜的事。白天黑夜，那你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是圣经根据，白天黑夜，黑夜事实上就黑暗掌权了。 被逮捕以后，黑暗掌权了，所以主耶稣他有迫切感啊，做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有迫切感，黑暗要掌权，然后被逮捕了，啊，是这里连在一起的哈。好的，这是上次提到过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主耶稣就被逮捕，然后带往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么晚上就有最初步的一些审讯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比较是像讲故事一样，那经文里面就写了，写了蛮多的哈，对，不过意思上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说故事的形态，那我们就读过去，我们看一下哪边需要提醒讲一下，来12节读到24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约翰福音18章12节到24节，来谢谢。
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那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你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
好，
是
谢
读到这里吗？
谢长姐妹，
感
好，
谢。
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开始的第一次对他的审讯哈，就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那我们稍微看过一下这个细节吧，对，第12节哈，那逮捕耶稣的那有一队兵，还有千夫长。手底下管的人还蛮多的，对，1000个人嘛，那所以带去的人应该还蛮多的，去抓耶稣的哈。然后呢，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所以里面大概有2群人，一个是主要是圣殿的衙役，那很可能因为队丁跟千夫长啊，就。很可能这指的是这个罗马的军人军队，那所以他们应该是这些出谋划策要逮捕耶稣的人，应该是已经铁了心要杀耶稣了，所以才让罗马帝国的这些军队介入，因为预备要让耶稣去死了嘛。死刑这件事情只有罗马人有这个权柄所以要因为早就铁了心要杀耶稣了，所以让罗马兵丁介入，再加上圣殿的衙役然后抓了耶稣，把他给捆绑了你可以脑补哈，想象 主耶稣被逮捕的时候，手镣脚铐那不会缺的啊。然后就逮捕的过程啊，对，带到该亚法那里的过程啊，那也是各样的殴打啦，逼迫啦，那也是可想而知的。对，好，然后这边有一句话3节。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啊，然后就知道这两个人的关系了。该亚法跟亚纳是这个岳父跟女婿的关系然后呢，第14节讲到，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表的议论说，有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那这句话事实上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这一句话的时候，它指的是该亚法那个时候他是做大祭司，所以这一对岳父跟女婿，都是大祭司，是该亚法是前一任的，所以他那个人际关系都在，然后亚纳是下一任的。亚纳跟该亚法前后任的大祭司，你可以看到那个裙带关系，那个时候整个祭司系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哈，那种轮值的大祭司。好，然后耶稣就被逮捕在那个院子里面。就等着在那里，然后其中这有一幕出现了，就是西门彼得是怎么进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因为前面有门禁嘛，那他怎么跟过来的？好，15节，西门彼得就跟着耶稣了，还有另外一个门徒也跟着，另外那个门徒呢是大祭司所认识的，然后呢他就跟耶稣进了大祭司院，就是。这边就讲到那一个很没有出名字、没有写出名字的那一个他跟大祭司是认，可能是家族家族有往来，互相认识。那一个门徒到底是谁啊？应该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因为好几个地方在《约翰福音》写作是好几个地方，他就宁可用一些比较繁琐的字在描述那一个门徒，那就是不讲他自己名字，那把自己藏起来嘛。因为这些记录留下来，主要都是要人家知道有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的国度、福音书的传递嘛。所以约翰很可能就是不想出名他不愿意这个出名，然后好像就去夺取神的荣耀。他很谦卑的把自己藏起来，所以用这些字，对，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字，对，所以这位没有提名字的，应该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好，就借着使徒约翰的关系呢，对吧？对啊，原来只有约翰能够。进去，人家门卫会就让他进去认识，可是呢，西门彼得他就不认识啦，他就被拦在外面。后来呢，16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就出来跟看门的使女就说一声了，就带着彼得进去了。所以在约翰的帮助之下，西门彼得能够跟到那里头去我这样，你透过关系成就的事情，当然没什么好处因为结果就是从此他千古留名了，3次不认主。西门彼得3次不认主，这个千古留名的这个跌倒的事迹就有机会发生了。对呀，对，因为借着人际关系嘛，就进去了，对。但如果没有用这一层人际关系的话，或许你就看不到3次不认主的场景。不过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 我啦，我自己所相信的，大概是，加尔文大部分的预定论啊，我是接受的哈，对，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从预定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对，那是天赋上帝早就预定好了，西伦彼得就是要走过这一遭，要经历过啊，所以就已经预定在那里了，所以他才能够生命成长嘛。所以躲也躲不掉，呵呵，所以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啊，就没有什么好说啊。这个要不是约翰走后门啊，西门彼得才得进去啊，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哪有机会跌倒？这种论述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这是个命定在那里。对，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命定啊。对，你回头看的时候啊，好可惜。如果那个时候不要这样这样这样就好了，来得及吗？那天下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早知道啊！对啊，那这说这些话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吗？那你早知道，对啊，如果我早知道，我也对啊，也没会这样。但是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哈。对，像这种往回看的事情都已经成事实了，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啊。所以它是必经发生的啊，所以这个应用也不叫应用了，对，当然啦，不要走后门哈，大家不要走后门，好像事情弄通了，对，可是这个通了以后真的有好处吗？不见得是有好处的哈，对，这个是一回事，不过不应该把它当做圣经教导啊。啊，这个应用就有点过了哈，因为千金难买早知道，这个没什么意义。不要走后门是不要走后门，对，那个是道德问题，那个是合不合适，是不是得罪神的问题，两码子事啊，而不是啊这个，哎呀，如果我当初没有这样做得罪，后面就没有怎。这个就论述就没什么意义了哈，因为神早就知道了嘛，对，你需要过的坎还得过，才会学到功课嘛，对啊，在旷野40年啊，要不是那个16个探子他们这样的话啊，也不至于这个40年，没有必要这样的论述啊，对，因为这40年是必要的。对，总的来说，40年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40年，这个民族就没有机会操练行神的律法。对，所以这40年没有什么好早知道的。对，那必经的，所以你人生有很多倒霉事是必经的，因为那些倒霉事啊，那些你不喜欢的、你不愿意的，可是却要经历，是因为是对你的灵魂是有好处的，所以神让它出现。神愿意让它出现，对，人生没有所谓的空转浪费时间的，表面上你浪费时间，是的，啊，浪费了那么几年啊，因为这一招，神眼中你没有浪费，因为你需要，啊，基督徒，你是需要走过这一招才能够学到当学的功课的，啊，对，所以在神眼中没有浪费时间这回事，没有。是你需要走过这个历程的，要不然你学不会，对，是你需要。好啊，这是题外话了。好啦，那西门彼得有机会进去啦，一进去以后就是那一个看门的使者，盯上他了。对，因为使徒约翰需要花一段时间跟他讲话嘛，让他，让他能够进到院子里面，看门的使女嘛，在说的过程，这个看门的使女肯定多打量彼得嘛。如果没有约翰多讲几句的话，那没有那段那几秒钟这样盯着他看的话，那他也没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认出来西门彼得了嘛。那可是他就是因为要这样讲几句话，那拜托他啊。拜托他让他进去一下啊！他马上认出来了，你为什么进去啊？对啊， 然后，哎，你看起来很像啊，你不是也跟这个人门徒吗？这个人的门，对啊。然后西门彼得这个时候就讲出他第一次的不认耶稣了，我不是第一次了。好，然后18节他们天气冷啊，哎，主耶稣受难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早春的时候嘛，3、4月份，对，啊。3、4月份的时候，早春的时候，所以呢，晚上深夜天气还是冷的哈、啊，生了炭火在那里烤火，啊，西门彼得跟他们在一起院子里面烤火，一起烤火啦，好，然后19节哈、啊，大祭司呢就跟这些其他福音书有提到买来的人就开始来盘问耶稣了。然后就跟耶稣有这接下来的对话，然后耶稣就回答啦，哎，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面，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然后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话，就你们为什么这样问我呢？来，所以主耶稣这段话表明什么？他没有什么暗地里面不得见人的话。你表明他自己是磊落的，对，他不怕你们这样的盘问、控诉，因为他真的没讲过什么样子不好的话，对啊，那我们也知道，从主耶稣后来天父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我就知道主耶稣讲这些都是事实，都是事实，啊，就表明他说。他暗地里没说什么，就真的没说什么，要不然就不说谎吗？要不然如果说是说谎的话，哪来的后来的死里复活啊？那死里复活就印证了主耶稣确实是没有任何的罪啊，包括这里暗地说人的话，没有的，啊，所以他这边你这样问我，我很磊落的回应，对，21节，啊。主耶稣问了：“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这样问我呢？你们可以问那听见的人呢、啊？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呢？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光明磊落。对啊，不要这样子找假见证啊！我是说我这些话都是在人面前讲的，你很容易就找到证人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干嘛这样逼迫我？22节，耶稣说了这话，哎，旁边就有一个差役来用手掌打他。”所以这种严刑逼供的这种事情啊，那天底下不管到哪里都有的，对啊，你审讯的过程，他一不高兴，他就搞你。其实他就是，甚至啊，这种方法啊，严刑为了要你逼供啊，那有的时候那人明明不是这样，可是为了啊，反正你就要把我搞死了，那算了。我死的比较快一点，比较舒坦一点，对啊，对啊，你刑罚我啊，反正你都要我死嘛，我就照你想要逼供的回答你，让我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皮肉之苦。人是这样啊，所以他们觉得有用啊，这种严刑逼供有用啊，他冤枉你了，他也不管的，因为人的人性是这样嘛，对，他。为了自己在上级面前赶快的过关，或者是为了收受一些贿赂，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啊，这是人性的罪恶啊，就用这个严刑峻法啊，然后去逼供啊，差役就是这样子，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了吗？他好像是哦这个。这个真的替大祭司说话，替权柄说话啊！所以这些当领导的常常就是手都不用动的，哎，下面的人就是替他干了，稍微使个眼色，下面的人为了自己能够有表现，就主动干了。所以这些当领导的常常就是手都可以不用动，因为下面的人会他自己像走狗一样，很容易他知道你意思，然后哎，你也不好意思。啊，不要让领导的手那沾那些脏活， 啊，帮你干了，替你出头啊，所以这是差异啊，是有这样的行为出来。所以耶稣的回应，我如果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的不是；如果我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主耶稣在这里都不是辩论，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你要替你自己辩论？你在为你自己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这一些话，包括接下来，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那他说这些，明明就是啊，你，我如果说的是，你可以指正；我如果说的不是，如果我说的不是，你可以指正哪边不是啊？我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在辩护什么，其实不是。为什么不是？这些都留下来，让后面的人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都是为了让参与的人。以后他们能够回想这些事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得出耶稣的用意。从主耶稣传到了末期，开始不断的跟这些宗教领袖有交锋的时候，耶稣都是用引导的方式。表面上看他是好吵架，他们又在搞耶稣了，又在试探耶稣了。啊，又在问耶稣一些话了。啊，耶稣的回应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从来不是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回应。耶稣利用这些场合，利用他们的问题，在回答的时候，在引导他们想：我耶稣是谁？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些反对耶稣的，反对耶稣的过程，耶稣有没有把他们当敌人呢？耶稣眼中的敌人只有魔鬼撒旦，只有这些堕落的天使魔鬼。这些反对耶稣的人，耶稣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仇敌看。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这句话把耶稣真正的心意都表达出来了。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要赦免人的罪的。即使这些反对他的，甚至用刑来伤害他的、冤枉他的，都是主耶稣要拯救的对象。啊，就是来到人间，不就是为了拯救罪人吗？那如何让这些罪人后来能够得到拯救呢？这些是虐待耶稣的啊。耶稣还指望他后来能够有机会得到拯救啊？如何做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是用仇敌的心态看这些反对耶稣的人，而是用现在他们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要帮助他们知道，帮助他们以后能够分辨得出来。所以，这些宗教领袖要逼迫耶稣的试探跟问题，耶稣从来都没有把他们当恶意的诘问来回应。当然恶意，耶稣也知道，可是耶稣始终都是多讲一点，多回应一点，让他们以后事过境迁之后，这些人可能还活着，冷静下来之后，等到主耶稣完全的成就救赎。对，甚至到后来死里复活的风声都传出来。主耶稣看的是那个时候，这些曾经经历过的人，也许到这些救赎的工作全部做成之后，他们有机会能够回头来回想。主耶稣都是为了这些罪人以后能够有机会得救在盘算着。 啊，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些刑罚他的，面对这些诬告他的任何审讯的问话，耶稣都是用这种心态在走过的。对啊，牧师啊，你多想啊，其实不是多想，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就有提到。哎，西门彼得公开布道，对，五旬节一次，五旬节之后两三天又那么一次，然后一时之间，因为使徒们都带着神机骑士的能力啊，主赐给他们这能力啊，走到哪一边都有神机骑士，像耶稣在世一样啊，所以刹那间这一群人就轰动了嘛，很多祭司后来也信了。如果主耶稣眼光没那么远啊，这些人家虐待我的，我都对付你们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更何况你们对付我这个没有罪的罪人啊，你对付我这个神来到人间的神的儿子啊，都那么狠的话，我跟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哪有后来的祭司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呢？对。就是因为经文都是有提到，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哦，原来耶稣在面对这些审讯的时候，始终都不是把他们当仇敌看待，始终耶稣所有的回应都是在指引他们，到后来的时候，事过境迁之后，哎，他们有足够的资料，亲身经历了嘛，到后来能够悔改信耶稣，所以耶稣的眼光都是放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也要学耶稣这样，眼光不是你先哦，这个人要在我眼前信耶稣，耶稣都没有这样做了，你这样做啊，你关心他是为了什么？为了他在我眼前能够信耶稣。哎，这些人也心里也这样想啊，哎呀，你被你帮助了好久了啊，好多的帮助从你而来啊，哎呀，你邀请我信啊，不好意思不。不好意思，不喜啊，对不对啊？怕不给你面子，你还那么帮我，就搞到后来，他不是信耶稣，他在信你，因为你帮助他很多，他在信你，用他自己受洗当做还你面子的，那个工具，那哪是耶稣的意思啊？这样他的受洗有用吗？更糟糕的是，他洗了以后，他还自己还觉得真信了呢，那更糟糕了。他根本信不清楚，根本还没信，哎，可是谁也帮他洗了，所以大家都忽悠来忽悠去，对啊，耶稣不这么干的哈，耶稣从来不是顾及人的面子的事啊，不是，耶稣也从来没有为他自己辩驳过啊，所以我才会在讲了那么多回应的话，都不是，啊。而主耶稣任何对这些反对他的人的回应，都是用引导的。耶稣没有放弃，耶稣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灵魂。对，就好像他没有放弃犹大卖，他明明知道，好早就知道耶稣知道他要卖，犹大要卖耶稣了，可是耶稣始终尽诸般的义啊，他始终在尽诸般，一直到最后，没有到最后关头，对，耶稣不放弃的。明示暗示，告诉犹大不要买我。明示暗示，对，可是就到后来就是铁了心了，撒旦进入他的心了，就是铁了心要卖耶稣了。一直到那个时候，耶稣才放手。耶稣面对这一些虐待他的这些衙役啊、兵丁啊、祭司长啊，也都是这个样子，都是用引导的方式。为他们预留空间，以后能够信耶稣的空间。好啊。我若说的不是，你们可以指正那不；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听起来好像拌嘴，其实不是。哪一天，这个兵丁，等到事过境迁了，回头来想，对啊，我为什么那时候打他？他是基督他看到自己罪才会悔改嘛，对不对？要看到自己的罪啊，如果没有这些铺设的话，没有这些耶稣提醒他们，那在早之前就提醒他们了。 没有这些的话，这些人后来哪会悔改信，哪会蒙光照呢？那耶稣眼光看得非常非常的远啊。24节，亚纳呢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自己女婿那里，只是人是捆着解去的。好，有疑问吗？到这里了。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进到下一个下一段落。我们从25节往下读到32节，25到32，来，谢谢，谁来帮我们读？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犹大祭司的一个仆人使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那时鸡就叫了。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卸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他们知道
哎，
这种。
是，谢谢。好啊，那主耶稣就被押解到衙门内，衙门内不好意思，不是28节，25节没那么快哈。西门彼得正在烤火的时候，就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嘛，烤火。那有人呢，就对他说：“哎，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有人这一起烤火，有人也认出来了。哎，你彼得就是耶稣的门徒。这时候彼得说：“我不是。”第二次不认出了。26节，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就是那个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属那个人的亲属，马勒古的亲属啊，哎，这个时候他也认出来，哎，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面，就哥西马尼园里面，所以这个仆人也是在抓耶稣的队伍当中马勒古的亲属那时候也看。西门彼得不是也在那里吗？这个时候，彼得又不承认了，所以历史鸡就叫了。所以这一声鸡叫是一个记号，记号什么？耶稣讲过耶稣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实现。对，神说是就这样成了，创世纪第一章，神一说是就这样成了，所以耶稣一说，对啊。阿门，在讥诮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他跟西门彼得这样讲，结果西门彼得真的3次不认主了。哎，第三次一不认主，立刻鸡就叫了，这个记号就出来了。主说的一定会实现。第一个知道，就主知道万事。你要注意哦，是知道。主是这件事，主是知道彼得要3次不认主，对，他知道，可是他不是他让彼得3次不认主。耶和华本为善，对，他是本为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本为善的，他不会把你搞犯罪的。把你搞犯罪的，引诱你犯罪，把你拖去犯罪的状态里面，那是魔鬼撒旦的工作。神自己不干这些事的。 啊，他不会做那些罪的事的。对，所以耶和华神不会引诱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那耶稣把他预告出来，是因为知道，那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西门彼得他需要经历，他需要。为什么他需要呢？你没有经历过，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犯罪。你没有经历过，你就不知道是自己什么是罪人。你必须经历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神造了亚当之后，要主动的在伊甸园里面放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且放在园子当中，不是角落，不是你很不容易找到的，是最显眼的地方，特意让你看到的。对，因为你需要经历啊，你需要经历那个过程啊，对，所以眼睛才会明亮啊。你没有经历那些事，眼睛怎么会明亮呢？对，那你必须经历过，按照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那种判断，然后就有这个犯罪的事实。你需要的，你需要的，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犯罪，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犯罪之后有刑罚，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这个刑罚是让你痛苦的源头。神对人罪的刑罚是所有痛苦的源头，所有的病痛都从这里来的。对，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的话，你就没有机会经历到神的是赦罪之恩的神，神是怜悯人、愿意医治人的神。所以很多的事情，当然，对，犯罪不是神主动要你犯罪，不是神让你犯罪，不是。犯罪是因为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有那个原动力在那里，对，啊，人有这种原动力在里头的，你要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那神也知道他，可是他也知道他也要造你，为什么呢？他早就决定要替你付代价了，因为这个你有机会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你才有机会真正的操练分别善恶。你有这些自立、自我中心的能力了以后，你能够才能够，才能够有这种有这个能力啊，按着自己来分别善恶。你有这个能力，按着自己分别善恶，哈哈，对，然后你也这样做了，你才有机会体会到我应该按着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啊，这些都是需要透过经历。你才能够真正的学，有机会学，然后有机会学才有机会学好，也就学好才有机会真的心甘乐意的按着神的旨意来分别善恶。这里面都有神的旨意在这里面，可是不是神让你使你犯罪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是神非常大的智慧在这背后，所以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嘛。”对，所以这千古的辩论，亚米念主义啊，加尔文主义啊，是自由意志自己在决定啊，还是神早就命定了？这种辩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本来就是神早就定义的，是预定的，只是我们人分辨不出来，我们人用人的想法，无形当中就好像真的是人自己在做决定，是我们决定，我们人决定，是你主观的，是你觉得人决定，可是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你有条件呢、啊。你的条件不到那个程度，你只好做那种决定了。你的只好做这样的决定，就告诉你是你环境在决定了你啊。环境没有自由意志啊，这个环境这些周遭的事物本身没有自由意志，这些事物背后的上帝啊，是他透过环境让你不得不做你的决定的。说来说去，还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你本来就是被预定的，你买这个房子是因为你不得不买，为啥？你口袋的钱就这么多，你再怎么爱也只能买这个等级的房子，对不对？就老公的，哎呦，挑一部车，我买这部车，你不得不买的，为什么？你喜欢的不见得你就买得到，为什么？你有一个太太在旁边。人家要这个色那个色，这个配置那个配置，人家精得很。搞到后来，哪一个是你自己做决定啊？你罗马是不得不做决定的，你人生所有的决定都是因为环境因素，只要有环境因素都是不得不。虽然你做决定说好像我自己在做决定，哦，对啊，好像我很怎么样，我来做决定，你每一个决定都是不得不的。你想清楚了，啊，你只要想清楚，就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了，早就是神预定在那里了。哦，对啊，只是我们落实的中间的过程，我们人没有察觉而已。等到你细细的去想，你才知道啊，真的，我的人生，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是不得不，每一个决定基本上都是不得不，因为你那个条件在那里了。的环境的条件在那里，促成你不得不做决定。好啊，西门彼得他不认主和这件事情是神早就命定在那里，他需要啊，西门彼得需要有走过这个，因为什么他需要？因为他是角色扮演啊，你是人家的牧羊人啊。牧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小羊，再一次牧养我的小羊。对呀，你是使徒们的牧羊人呐、啊。对呀，你人生经历怎么可以是没有经历过呢？你没有经历过，你拿什么真的来服侍呢？你拿什么来帮助人呢？你自己本身都没有经历过，对吧？教会里面小孩子要照顾吧？你把小孩教小孩的责任啊，就丢给那些从来没有孩子的这些姐妹，教会常干这种事。这些姐妹每一个慌手脚，自己都没有带过孩子，还要带人家的孩子，慌了手脚。对啊，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当老师的那一些人啊，那些老师们自己都还没有生过孩子、养过孩子，要带别人家的孩子，你说他怎么带？当然嘛，心虚虚的。对吧？因为自己都还没有孩子嘛，刚毕业都没有孩子，还要带别人家的孩子。什么时候这个老师开始成熟啦？啊，自己带过孩子了嘛，对吧？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过程了，都需要这个过程了。啊，你需要很多事情是你需要好啊。这个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过了哈，28节，然后耶稣就被该亚法啊，耶稣又被众人啊带到该亚法那里，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带给比拉多是罗马帝国的巡抚啊，带到比拉多面前了。所以啊，那个时候天还早，对，天一亮就干这些事了，啊，他等个办公室开门呢，对，对，天还早，哎，要往衙门内解去吧，我们巡抚比拉多的衙门内解去了，官署啊，哎，可是呢，带到那门口了，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这句话讲了很多东西啊，就是在这一天啊，耶稣啊要钉在十字架了，交给巡抚啊，当天啦、啊，就主耶稣受难的当天的事了、带去比拉多，自己不进去衙门里面，恐怕染了污秽，为什么？因为这是外邦人的官署。所以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对于洁净这件事非常敏感， 啊，如果你接触了外邦人，接触了撒玛利亚，尤其是进到人家家里面，你要宣告不洁净的，你变成不洁净了。啊，你不洁净，你没有办法一起过逾越节，没有办法过安息日的。对，恐怕沾染了污秽，因为他们就把外邦人当做污秽嘛。对，他们不愿意进外邦人的家里面，不愿意进他们的官署啊，而且认真执行，要不然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必须要吃逾越节的筵席，必须要洁净。所以在耶稣那时代，犹太人他们超重视这个洁净的礼的。你这洁净的，所以都是非常讲究。其实，在摩西律法里面就提到这个，你碰了死尸，你要宣告不洁净啊。对啊，你有接触到那些长大麻风的人的被褥啊、衣服啊，你要宣告不洁净的。血漏病的妇人啊，就是这个月经停不下来，要宣告不洁净的。在月经当中的妇人，哎，对啊，你也不能沾染她的。碰到他的衣服，碰到他身上的东西，床榻你不能碰，我一碰完要宣告不洁净的。那宣告不洁净的意味着什么？那个安息日你就没有办法参与了。那个重要的节气你就没有办法参与，很麻烦的。对，没有办法参与，后来要补啊，要补啊，对啊。如果你要严格遵守律法的话，要补的逾越节，对你逾越节，这个就是正式的逾越节，没有你过不了不洁净嘛，过不了，你还要补一个逾越节，下一个逾越节你要补的，所以就很麻烦就对了啊，对他们麻烦到一种程度，怕麻烦到一种程度，他们不进去衙门。现在把耶稣带到巡抚的衙门门口，然后不进去了，因为进去里面这是外邦人的官署，像外邦人的家一样，进去以后就要宣告不洁净，太麻烦了，算了，就在门口就好。好，弄得比拉多也没有办法在衙门里面审讯了，所以比拉多就出来了，到了他们那里就说：“你们告这人什么？为什么事啊？”啊！结果这些人回答了：“他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作恶的。”然后比亚就问了：“哎，你们自己带他去，爱干嘛干嘛，照你们自己祖宗家法那些律法，摩西律法来审问他。”啊，这时候这些宗教领袖，你看到有约翰福音的犹太人，意味着是犹太人里面宗教领袖，不是指犹太人这个族裔啊。是他们里面的是宗教领袖，所以约翰福音他们简短的论述就是讲到了，只要看到犹太人指的就是宗教领袖，所以这是宗教领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这句话讲出来就是起来，为什么他要把他带到比拉多面前，私刑处理就好了嘛？不行，因为罗马帝国他们规定的。你要判死刑，那是罗马帝国的权柄，牵涉到生命权的，那都是罗马帝国的权柄。所以你们公会只能执行到一定的程度，按着你们的摩西律法执行到一定的程度。至于要杀人了，按着律法要执行死刑了，这个部分就不是你们啊犹太人自己管自己的部分了。只要定死刑这件事，就要罗马的官署出来。来审讯了，所以他为什么他们到后来要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到巡抚的官衙门那里，因为他们要判耶稣死刑了。对，所以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没有定死刑的权利，所以需要比拉多来下这个诏旨，以三十二节，这是要应验耶稣说自己要怎样的死的话，怎样死啊？路加福音主耶稣自己预告了。他说：“人子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18章32节啊，《路加福音》18章32节，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啊，这是主耶稣自己的预告，对，预告自己要受死、复活。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就是因为神曾经讲了这一句话，所以事情会照这一句话来实现。那后来果真实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底气啊！你如何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寻求神的旨意必须要有神的话，才叫做神的话的佐证，才叫神的旨意？神说出来的话就会实现啊！正是因为如此啊，对啊，神不改变的啊，他曾经答应你的事情，他不改变的。你只要抓着这个，你就能够经历神的旨意了。而神要你操练这样的思维模式，这神的旨意就不是由人随便讲了，对吧？照神的规矩讲啊，神自己讲的嘛，才叫做神的旨意啊。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在那边瞎猜，然后妄称主名，说是神给你的旨意，对，那如何避开这种现象？就是你真的照神的规矩啊，所以找对神的旨意的寻求，要神曾经说过的话。所以主耶稣自己说过自己要怎么死的，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事情就这样应验了。那你呢？如果在圣经当中抓到这些圣经的原则，哎呀，神不改变的，所以你就照这些原则去行。有了耶稣命令，就照那些耶稣命令去行啊。耶稣向你显现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圣经，又这样教圣经，让弟兄姐妹学这样学圣经？你学到你的骨子里面，就开始能够用这种模式去抓神的旨意啦。啊。经过你们这些原则，解读出来，就照这些原则行事啦。然后你就会体会到，你照神的旨意行事，嘿，你就经历到耶稣的显现。这是要应验耶稣说自己将要怎么死的话。好的，我们这一边到这里，有疑问吗？来点名了，张宪荣姐妹有疑问吗？
耶稣，牧师没有疑问。
好，谢谢。
不客气。
农桂花姐妹有疑问吗？点到名字了。
牧师没有。
好，谢谢。
还在忙着，小孩子还没忙完。没有问题。
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比拉多接手审讯耶稣了。好，33节读到40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示范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示范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阿门，好，谢谢许姐妹。这是比拉多审讯耶稣的过程哈。对，它里面藏了蛮多的这个主耶稣的教导。你看，又再次看到了，每一次的审讯都是主耶稣更多的告诉人他自己。 主耶稣不是，只是你审讯我回答你这样而已，不是。主耶稣都有用意的，他回答的字眼都是有用意的，不是为自己辩驳，他的用意是让你更进一步理解神是谁，我耶稣是谁，所以才会有后来原来反对耶稣的人后来被引导了。后来能够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做这个工作的，每一次被审讯都不是针对审讯来回答，他都多讲一点，多讲一点，在启发人。即使你反对我，让你有机会多听到一点。哪一天事过境迁之后，你也许就醒悟过来了。耶稣的心态是这样，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心态啊。对，那我们现在在国内的环境那么特殊，哪一天你参与的聚会又被人如何如何了啊？对啊，哪一些人又去局子里面去喝茶了，甚至把你关了刑，你关了好几天，那刑事拘留了几个月啊，后来要上法院，我们弟兄里面很可能会遇到的事情，类似耶稣他被审讯的过程，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是传道的机会。多一点引导他们，多一点引导他们，他们很可怜，他们不知道，甚至这些动手的人，其实都是走狗啊，都是人家的打手啊，人家很人就是可怜嘛，表面上耀武扬威，事实上是在人家的辖制之下，很可怜。对，那么基督徒已经胜过这些了，看到人家的可怜啊。这些人真的是可怜，那就是因为不认识主才会这样子。那所以希望他们有机会认识主。所以每一次审讯的过程都是回应人的这个回法呢，都不是为自己了，不是为自己辩驳，而是为审讯你的那些，为周围听到的人来着想来讲话。后来的主耶稣自己这样，后来的使徒们也个个都是这样子。个个都是这样，包括这斯蒂凡，最后这个审讯的过程弄完毕之后，他就被人家拿石头来 K 死了，没有放弃，对，个个都学主耶稣没有放弃任何的灵魂，对，好啊，对，34节到40节有很多耶稣的教导在里头，那。这些教导都非常难哦，可是也很重要。那我们来看细节，33节，比拉多来了，进了衙门，就让耶稣进去了。对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里应该是私底下审讯了，进了衙门了嘛。其他犹太人就在外头，他们就不愿意进去。比拉多进去了，那把耶稣也叫进去了，那不就是吗？就是私底下审问了吗？私底下审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就耶稣就回答了，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回答就好了吗？你还不是耶稣，不是你回答就好的。耶稣都要引导人去想事情，引导人想，引导人，你跟着耶稣的引导去心想，你不就顺着耶稣的意思想了吗？当你顺着耶稣的意思想，耶稣不就一步一步来告诉你他真正要你知道的事情了吗？主耶稣就是这样在引导比拉多，这话是你比拉多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的时候，人家这么说，你跟着说的，干嘛较真那么细啊？没有，很重要 你自己说，代表你自己过一遍了，你的想法。别人论到你说，你只不过是一个人家的工具而已。从这边听来，耳朵听来，嘴巴出去，然后也就没了。可是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代表这在你心里盘算过的。耶稣的要的这个，耶稣要这个，你心里自己盘算过。比如说一个人， 他还没有接触过福音，现在有人跟他讲，耶稣为我们人的罪上十字架受死，只要你相信的，对啊，你罪就赦免了，神就要赦免你的罪，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没有罪，替你受死。好啦，有人把福音传给你了，你那个时候称不上慕道友，我是第一次听到十字架的道理，你心里没有慕啊，还没渴慕啊，然后哎。你回去家里，你妈问你：“哎，你刚刚去干嘛？”哦，有人跟我这样讲，这样讲，把福音的内容都讲出来了。我问你，他信了吗？他只不过把别人都想跟他讲的东西转述出来而已。所以转述的过程，充其量只是在表达他听懂了，可是呢，是脑袋的懂，不是心灵里面的接受的懂。你懂意思了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还没过，心里面还没过一遍，还不是自己心里的啊理解过后的想法，所以他自己本身像鹦鹉学舌一样啊，把这些人讲过的福音的声音全部都讲给别人听了，他信了吗？难说，把别人的话转述一遍。他通常会加一句，因为人家某某某对我这样说，所以他的想法，这个人跟你讲某某人这样说，那指的是某某人这样说，不是他自己。所以信耶稣都得要从他自己啊，对啊，都得要从他自己说起啊。我听到这些福音的信息，我的理解。我的讲法，所以我跟我妈讲我所知道的，不是别人怎么说我这样鹦鹉学舌讲给我妈听，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还没进过你的心灵啊，你只把别人的话转述，真正得救的是出于你自己，在你心灵消化过的。你把用你所认同的讲出来，有你自己心里的，所以这话是你自己说呢，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当然，比拉多这个时候是别人论他说的嘛，对不对？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思考耶稣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嘛？对啊，不是出于他自己啊，都是听了别人这样说嘛。那耶稣为什么这样把它点出来？有机会呀、啊，对，你自己心里先过一遍，即使你不认同，可是你过一遍啦，过一遍就是你真的理解过了嘛，啊，那都是一步一步把人的心推向后来的悔改信耶稣啊，这叫传福音，你接上接力棒。对啊，尽好你这一棒的职分，一步一步把这个人灵魂推到十字架的下面，你尽了你的责任了，感谢主。他心灵历程走过了嘛？走过了，你带着他走过这个心路历程，对啊，也许他还没有真的信，那可是你尽了诸般的义了。那在你这一棒，你没有丢神的脸。哎，你交棒了，交棒了，下一棒，继续去下神预备另外一个人来关心他，下一棒，就是要把这些信息变成他自己听说、自己理解了，甚至他自己能够讲述出来，然后呢，才会有后来他自己决定要信。没有这些过程，那是前面的前提。没有这些过程的话，他哪会真正的悔改信耶稣？所以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推他的过程，让他知道讲法的过程。他知道了以后啊，还有需要自己消化的过程啊。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他问彼得，不是问比拉多说，这话你说我是犹太人，这句话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对你说的？你是鹦鹉学舌呢，还是这个时候你从你自己的角度立场，你正在探寻这件事，你自己说的？所以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大，你本国的人？ 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当然，彼得这句话就回应耶稣了，哪是我自己说的，别人告诉我的，我现在必须要审讯，我才这样问你的。你本国人和祭司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那比拉多的心态呢？他完全不在状态当中。哦，耶稣要邀请他来听明白真理啊！比拉多完全不是那种心情，不是那种心态。他马上回到事情，赶快解决。对呀，那些都是麻烦事，人家来告官了嘛，对官来说不就麻烦吗？啊，你到底做了什么呢？他问耶稣，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这些宗教领袖。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不断重复，就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回答是啥意思？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应：“真正的回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不就是是或不是的问题？不是，主耶稣在引导比拉多想事情。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从比拉多问话来说，你到底是不是犹太王？耶稣的回应呢？是也不是。我本来就会是犹太人的王，可是我的国那个王的王权呐、啊，王在掌管的那个国权呐、啊，我的国的国就指的是权柄啊，神的国的权柄。啊。我确实是犹太人的王，可是这个王权落实的国家不是这个世界的，所以既是犹太人王，也不是你们这种地上人间的独裁专制的王。为什么？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不是这世间的王。我要做的犹太人王不是这世界的王。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我们整本圣经有你信了，你有整本圣经的印象了。我的国哦，原来指神的国。神的国的落实，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元首。对，说这教会里面的这些神的子民们，就是这个国度，神的国在地上的落实跟彰显。不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而是教会里的这些重生得救、真正的接受福音啊，信从这个福音的人，称主为主啊。所以事实上，这个真正的教会，不是你眼中看到的这些人的教会你眼中看到这些人，不多是都能够进神的国的，只有里面真正能够进神的国的，他们这些重生的人。才是真正的神的国的实现。对，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啊。对啊，所以耶稣说的"我的国不属"，这是指的是后来的教会，更在教会更后面的千禧年国，在千禧年国更后面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耶稣指的那个王权，那个国的王权是这样子的王权，所以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世界的话，我的臣仆一定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如果这世界什么意思？这世界的王权都是要拼的，你死我活的。啊，每一次权力的交接都是为了，都是会有这些后果的，你死我活的。为什么？因为权力是太大的引诱，在人间的国度里面，有权力就代表有钱，钱自己长脚要来找你的，你有权，人家自动靠上门要来找你的。 啊，你是小小的官，尤其是你管建筑执照的，那小小的官能够盖几个章？没有他的章，你什么都不能做。哎呀，那几个章就值钱了，人家冲着那几个章也要把钱送到你手上，送到你头上，说他太显眼了，送到种种方法，对啊，避开你的名字，可是最后享受到的权利都是在你的名字底下。人家自己会想办法的，这个叫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啊，就是这样在行事的嘛，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耶稣讲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耶稣，我手底下的臣仆啊，他跟你们的那些王权底下的臣仆一样，要打仗的，因为权力啊。他在争夺那个权利，有了这个权利，他财富就来了，地位就来了，啊，名车、美女，什么都有了，只要你手上有权利，这是这世界的玩法，那充满罪恶的玩法。耶稣讲明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换句话说，你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不要走这个路线。那是不是耶稣的意思？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不是鼓励基督徒。你现在你有圣灵了，你参透万事了，能够很清楚看到这地上的人间罪恶，所以你要搞革命党。没有，耶稣没有这个意思。耶稣要你传福音，耶稣不是要你搞革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跟他们争什么？你跟他们争什么？基督徒，你活在这地上短短的几十年后，然后大部分就是半路出家的，啊，30、40岁才信耶稣的。你真的信耶稣在这地上，你有几年的时间了？你有几年的时间为神而做啊？你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要浪费这些神给你的这时间在做这些世界的事情啊，跟这些世界人争权夺利啊！你的时间太宝贵了，啊！与其用来在这世界里面跟他们争权夺利，你还不如把这是那么宝贵的时间，你珍惜你自己亲人的灵魂传福音啊，珍惜你自己邻舍啊，你自己邻舍的这个灵魂啊，珍惜他们的灵魂去传福音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是个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面对的海峡那一边的喊杀喊打，可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干嘛计较这些呢？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耶稣讲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你真的跟耶稣站在同一边的心态的话。你人世间那个族裔中间的仇恨啊，这些族裔当中的恩恩怨怨就不足挂齿了，不是吗？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而且这一句话，基督徒不就在这世界变成超然起来了吗？对不对？让这个世界少一些杀戮。让这世界少一些你我，对不对？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好啊，到这里有疑问吗？来，李春红姐妹有疑问吗？
老师没有能听懂。
好，谢谢。那我们继续下去了。37节，比拉多继续问了：“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你看。啊，面对比拉多问的问你是犹太人的王的话，对啊，他先讲明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比拉多再继续问了，那也就是比拉多开始自己耳朵听，自己心里想了，对，感谢主啊，主耶稣在引导他。那比拉多就继续问他的职责这样，那这样你到底是不是王呢？这时候耶稣就不客气了，直接讲了，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只是有一个前提，这个王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他真的回答了，他真的就是为做王而生的，这预言要应验，为做王而生的，然后再加一句，不是这世界的国，这个王权的国不是这世界的。换句话来说，耶稣就告诉比拉多，你不用担心我当王的权柄跟你罗马帝国如何的搞。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我的国不是这世界。可是我是不是那个预言来的王？我确实是。所以这就解释了哈。后来比拉多一直就认为，当然他怕麻烦，因为他老婆做了一个梦嘛。对，他老婆就是梦里面有警告啊，明天你老公面对的那个要审讯的人是一个艺人呐、啊，你少跟他有那些论断他的罪的事情，避开来。对，比拉多的老婆做这个梦，告诉比拉多了。当然有这个因素，比拉多也不想惹麻烦嘛，灵界的麻烦，他也不想惹嘛。而他职责所在，又必须去判，必须去审讯，对。所以比拉多心里不想让耶稣上十字架受死。他不想下这个刑罚的这个命令，他不想下的。对，那职责所在，他必须要问案，这样你是这个王吗？所以耶稣给他的回应是什么？的确，我是王，为此而生，为此来到这世间。可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就清楚的画一条线。对。我是王，可是这个王权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就说明了，不是要照你罗马帝国的反，不是要革你罗马帝国的命，确实是王，所以你如果真的理解啊耶稣的逻辑的话，你会像比拉多，比拉多理解了。你会像比拉多，我找不出他任何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对，为什么会查不出什么罪？如果你不理解这个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的话，他就是犹太人王嘛，其实就像是那些祭司长、大祭司控告耶稣要耶稣死的那一群人的想法，他们根本不分的，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控告耶稣，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说他是犹太人，我要照你们罗马帝国的法。原来罗马帝国他有本身的皇帝，有本身的这个分封王，只有耶稣自封是王，所以直接跟你们罗马帝国对着干。可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讲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根本不妨碍你罗马帝国的。对，那从这个逻辑，我们今天回头来想，这个逻辑指的是啥？指的是什么？所以基督是活在一个你的心、你的焦点是一个属灵的焦点、属神的国的焦点，可是你却是活在世间，就是肉体生命活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世间的人的国度里头。所以你有这种双重的身份，只不过这世间人的国度是暂时的，短短的几十年过去了，对，你肉体生命结束之后，你属灵生命根本不是这地上的国度的。不要认为在耶稣那一边你就是中国人，你真的到耶稣那里，你中国人的身份已经过去了，那是曾经在世为人生活的国度而已。对，以后在天父上帝面前，在神的国完全实现当中，你根本不属于地上任何的国度啊。 所以没有族裔的问题，在神国里面没有族裔的问题。对，你看到人世间肉体世界的事本来也就是这样，在巴别塔之前就一种言语，没有什么国度的，没有怎么那个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分际，没有。啊，你不要老觉得巴别塔就一定是那个鹰钩鼻啊、金头发啊这样的人啊，你的祖先也在巴别塔里，那个故事里头啊，你的祖先呢、啊？对，没人知道那个巴别塔那个时代人的长相比较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那个华人的这种形象呢，还是比较像美国人。其实美国人你来这边就知道。真的是移民国家啊，你根本讲不出哪一种人是标准的美国人啊，你觉得白人是美国人是不是？现在这个里面现在人口比例最高的可能是墨西哥裔的，是中南美人啊。对啊，讲西班牙话的，母语讲西班牙话的，那他们反而是美国这个国家的主体啦，人口最多了嘛。对啊，你讲这干嘛？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你现在地上人间的这个族裔、种族的身份只是暂时的，在永恒里面你不是这样想的，对，不是的，对，主耶稣回答，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间，为此，为了这个，你神差他来的，神的第一位格跟第三位格来差第二位格来到人世间的，为此而来。对，耶稣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做王掌权，只不过他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是成就救赎，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真正的做王掌权。我为此而来，我为此而生。对，主耶稣真正要成就的事情，不是只是救赎计划。主要是真正要落实的是他真正的作王掌权，诗篇第二篇拿着铁杖要掌管列国的，那才是主耶稣真正的目的啊！第二次来才是真正的目的，那大而可畏之日啊！那掌王权的主耶稣是要审判列国的，包括审判天使啊！对，第二次再来就是真正的作王掌权。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人世间。那个时候，地上列国的，它里面的这些啊，这个界限，列国这里面的，那当然我们都强调不一样。那人世间的事情都在强调族裔啊，在那个时候都要被耶稣打破，都要被耶稣打破。所以啊，那基督徒，你早一点醒悟过来，你真的信耶稣了，你是神国的子民了，你地上人间的族裔，早就不是你心里面的藩篱了，是真的。哎，我们在这边遇到一个年轻的韩国宣教士，他本身是韩国南韩人啊，南韩人，对。跟他妻子南韩人，来我们这边要建立一个教会，嘿，建立什么？日本人教会。神呼召他做日本人的工作，所以他为了这个呼召，真的去学日文，学到可以用日文来讲圣经，来讲道。那能够用日文讲圣经，再讲道，意思跟日本人的对话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才能够用日文讲到，付代价。你要知道啊，这两个族裔啊，他们中间的关系呢，不下于台湾跟大陆啊，是这样一个敌对的这种族裔当中的敌对啊。那我们自己还好，我们自己知道啊，为什么这样敌对，是因为打内战过，是因为他们左派右派一直斗。就是老百姓是没办法被他们牵进去斗，那个韩国跟日本不是啊，他们是血海深仇啊， 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那大部分人是被牵着走啊，是不得不啊，对，人家那个是这个是血脉里面的仇恨呐、啊，天哪，我的意思是要听到就啊，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对，那可是神就是做到了，为什么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真信了吗？所以，我们的主义当中的仇恨就不再是那样的想法了，看到的是像耶稣一样看到人了、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是真正的落实，是叫真信了。所以，你真正信耶稣的人，你很容易因为耶稣看事情的角度的缘故，你很容易就超过这些族裔当中的仇恨，对，那就是见证了，那就是见证了。我们感谢主。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又为此来到世界。主耶稣要成就的是天国的君王。啊，接下来一句，特为真理，给真理来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为真理做，什么是真理？啊，所以比拉多马上问这个，他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有学问的，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都听懂，就来听我的话，听从我的话。那什么是真理？我跟你讲，如果神有开路，那耶稣有机会跟比拉多继续个人谈道下去，没三两下，比拉多就信了，因为他会问问题的。啊，不过神没有这样带领，你马上因为时间紧迫，人家外面在催着要钉他十字，钉耶稣十字架了。那比拉多能够问到这个程度啊，接下来没问不下去了，那没办法，时间有限了。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在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们的罪来。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特为真理做见证，我为真理做见证而来到人世间，为此而生的，特为真理做见证。什么是真理？那主耶稣讲的这，我们今天啊，就是他说，呀，神的道就是真理啊。那神的道跟这个真理，事实上。”真的真理，真的就是罗格斯啊，罗格斯在希腊文里面，罗格斯这个发音呢，logos 啊，这个发音在希腊文里面指的就是这个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你如果愿意多想一点，对，小时候跟这小朋友中间，就是学生中间问。你想来讲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啊？那是一定跟你讲没有啊，这世界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公平啊。是没错，这世界看不到，大家都是相对的，相对的好，相对的坏。这人跟你没什么利害关系的，他还是可能是一个蛮好的人。开始跟你有一个利害关系的话，他脑子里面塞满了要怎么对付你，怎么跟你这个周旋，相对的。我们人世间是实际上相对的，有直接利益冲突的话，一个本来很好的人，可以变瞬间就秒变成了那个，对啊，跟你像仇敌一样。因为这世界是相对的，你看不到真理，真正的那个罗格斯啊，绝对的真理，不是这个样子。真实来说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你眼睛看不到就否定它没有。你看得到电吗？我问你，你看得到电吗？哦，我看不到电，所以没有电。对啊，那你信不信？你看不到，你手指去伸到插座里面来碰一下，碰一下，你有没有？你看不到，给它电你啊？对啊，不是说你看不到就没有。不是说你没有办法体会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就没有。不，它有的。绝对的真理正在运作的宇宙万物啊，你正在经历它的运作啊，你在这个 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是神，在道的运作底下，无时不刻啊，你没有任何的能力半秒钟离开那个道。你虽然眼睛看不到啊，可是你稍微观察一下，那个在每天太阳就这样起来哈、啊。每天太阳是这样落下，这叫地球自转。年年在过年，因为地球在公转，绕着太阳转，春夏秋冬这些我们知道熟知的自然现象，都是因为有绝对的真理在运作的结果。耶稣来到这世上，为真理做去，为这个绝对真理在做见证啊。事实上，耶稣自己就是这个绝对的真理啊！绝对的真理来到人世间，这道成了肉身啊！那个罗格斯自己成为一个肉体生命的人，名字叫耶稣。我特为真理做见证，指的是这个啊！为了那个道本身做见证，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了啊。凡属真理的、属于这个道的，就会来听我的话，听从啊！这又一次啊！你有。这有生命的基督徒的最重要的生命现象，他会来听耶稣的话，他喜欢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的话就是他生命的粮。所以有这种生命现象，你就自然就是属真理的人，耶稣的人。那不喜欢听耶稣的话。不怎么在意有没有听过耶稣的话，哼，不会饿的。他还没有属真理吗？这个人还没有信呢、啊。他来到教会，设施洗礼了几十年，不代表什么啊。就还没有信，就还没有信嘛。如果信的属真理的，就会听耶稣的话，这不是很明显吗？这够明显了吧？对，那教会里面那些不太喜欢读圣经的。那圣经放在柜子里面是长灰尘的，那个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了嘛。他不在乎耶稣话的意思啊，他不是属真理的人嘛。凡属真理的人，所有这一些属于真理的人，他就会听从耶稣的话。够清楚了吧？没有这种我不太喜欢读圣经的基督徒，没有这种基督徒。那确实教会有很多人不太喜欢读圣经，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听懂意思了吗？他们还不是，所以这是事实，经文上告诉我们就是事实，还没有属真理嘛。如果属真理的话，他就会听耶稣的话嘛。所以凡所有的。那这个人没有听耶稣的话，不觉得他喜欢听耶稣的话，他就不是凡里面的一个嘛，不是很明显？这是逻辑很清楚嘛。你不喜欢学圣经，不喜欢读圣经，觉得坐在那边听讲道，一听一个钟头，觉得屁股长刺，坐不住，他不喜欢嘛，他怎么会是属真理的？他就是不属真理的嘛。耶稣讲得很清楚，凡属真理的人，只要你是属于耶稣的人，就一定会听从耶稣的话，喜欢听从耶稣的话。你只要是那一种不是喜欢听耶稣的话，他不是属耶稣的人，受洗了几十年，他一样不属耶稣。对啊，只是当初受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受洗？因为基督徒表现得不错，有人爱他。有人关心他，他蛮享受的，他愿意跟像这个人一样，像他们一样，后来洗了吗？但是信的点不在那个点上，所以跟耶稣没什么关系，跟基督教可能有关系，跟耶稣没关系啊，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出来。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凡属真理的人都会听从耶稣说的话，只要是属真理的。没有一个属真理的会是那种不听耶稣的话的，就是这个意思嘛。 好，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我刚才讲罗格斯哈，是那个道，道成肉身那个道啊，对啊。那比拉多到那个问了，没有得到解答，对，事情要继续啊。外面的人喊着吼着钉耶稣十字架呢，所以说了之后，赶快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跟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就说，人上面是很聪明的人，赶快转移焦点。他不想耶稣从他手底下判定十字架的罪去死啊，他不想啊，赶快转移焦点。哎，你们有立一个规矩，在逾越节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然后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那对，米拉多自作聪明了，啊，他想说这样引导一导群众，哎。就能够转移焦点了啊！把耶稣放了嘛，结果这些群众喊着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你如果要较真的话，哎呀，约翰福音写的是其他书福音书不一样啊。那约翰福音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的，就老百姓主动喊了。别的福音书里面记载，是比拉多主动的问。对啊。要释放耶稣还巴拉巴？哎，这边讲群众主动讲要巴拉巴，其实一点矛盾都没有。你不要这样，不要看到有点不一样啊，就开始质疑了。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写作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写作心态是不一样，所以写法就自然而然让你觉得有出入啊。你有没有发现，约翰福音学到现在？像记者一样描述当时候的现场，需要描述清楚，案情才会展开，让看新闻看得懂嘛，对不对？这是记者他应该有的角度啊，就按照事实来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描述事实是他的重点啊，描述事情的事实是他的重点，这是新闻记者应该这样做的。可是后来评论的人就不需要了，评论的人这个，你们看新闻，看那种评论性的节目，对啊，那评论的人他不负责把那个事实描述清楚的，因为他的重点，他的工作重点在评论，当然他的评论需要依照事实，他的评论才有价值。可他工作重点的并不在于那一个事件的事实，而是在于那个事实之后，你要分析哪一些现象，做一些结论出来。所以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约翰写约翰福音的侧重点，并不是描述像前面三卷福音书这样描述事情的事件本身。约翰福音的写作主要是跟你讲神学上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讲什么是真理，然后耶稣说为真理来做见证，道本身。那这约翰福音本身里面就把它讲了道，可是其他福音书没有那么深啊。对，在对耶稣是人是神上面的分析，父子圣灵三位他们彼此的关系，但别的福音书根本看不出来的。哎，可是神让约翰写约翰福音却是他的重点，所以他重点在这些。对，主耶稣是谁，他的神性还有人性上面的一个总结，圣灵的工作啊，他有一个总结陈述出来。因为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需要在约翰福音里面叫着啊，这些人喊着主动喊着要巴拉巴。哦，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是比拉多拿出来故意这样讲的，那都是细节了。约翰福音不是要跟你讲事情的细节，其他福音书确实像一个记者一样，他要把事情的细节要描述出来。那其他福音书描述，即使描述细节，每一个记者侧重点也不一样，那怎么办？看到的都不太一样，不大一样没关系啊，都是对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的原学义都是有用的，好的。 既然都是神所漠视的话，对，那都是对的。你看起来不一样，都是对的。那这些不一样怎么都是对？因为互补嘛。有一根角度在这，另外一根角度在那里，三个凑在一起，哦，一个完整的面相就出来，都是对的。犹大到底是吊死的，还是杜甫崩坏死的？都是。圣经描述的都是真的啊，都是对的啊。他既是杜甫崩坏，也是吊在树上死的。那你这两个都是对的，哪一种情况？哦，原来哦，他原来吊在树上死的话，肢子断了掉到地上来，然后杜甫就刺进去，然后肚子，然后就开膛破肚了，不就这么简单吗？一个完整面相出来了吗？那你自己描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都是对的，既然都是对的，串在一起就是故事了，而且是真的就是这样，因为都是对的嘛，对，好的，我们看到真理是什么哈，然后比拉多没有得到答案就出去了，没办法啊，告诉群众我查不准有什么罪了啊，要巴拉巴，要巴拉巴。这边可以多讲一点点，啊，多讲一点点。当他们释放巴拉巴的时候，场景怎么样子？那是一个行动剧啊，释放巴拉巴的场景就是一个行动剧，让你看的，演一场戏让你看的。不过这不是假演，是真人的啊，真人的角色扮演在那里啊。做审判台的是谁？比拉多。来，在一边耶稣，另外一边是巴拉巴。就这个场景。那个时候耶稣啊，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释放巴拉巴的时候，耶稣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比拉多不想杀他嘛？啊，不应该说不想杀，不想。在他手里面被判，要必须要判耶稣钉十字架死刑，他不想，他不断的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为了让当时候的那些群众，就是宗教领袖，为了让他们能够放一马，所以比拉多想的那一招啊。那个就是这个狠狠的招，把耶稣给打了。那19章第一节，把耶稣给鞭打，而且打得特惨。目的就是让人家看到以后觉得哎心痛，看到觉得这个那么残忍，比拉多就知道这个效果，让人就算了，不要钉耶稣十字架。打了，给他打了特产，没想到打了特产以后，这群群众还是要让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耶稣不是只是死了，是被非常残忍的逼迫，一直到死。为什么要那么残忍？因为他正在替世人赎罪。为什么神预备耶稣走向十字架死？是这么惨烈的事，为了替世上所有人的罪来赎罪，所以一滴都不剩，一滴都不是什么，任何可能有些罪漏掉，以至于耶稣没有替他偿还，耶稣不要这事情出现，一滴都要不剩。没有任何漏掉的一滴，所有的罪，耶稣要帮世人赎罪。所以你眼睛看到他是他打被打那么惨，你眼睛看到不信耶稣，你觉得这些人太残忍了。信耶稣的要看到的，信耶稣看到是我的罪让耶稣死得那么惨，是我为了耶稣要替所有的世人来赎罪，没有任何的罪被漏掉。没有去赎，所以耶稣要被打得那么惨，这是信耶稣人要看到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角度看的话，你对耶稣的信是误解了，你没信对。 你还信你还信到哦？这些人多残忍啊！不，你到现在还那么残忍啊？是你，你没有意识到是你自己的罪，让耶稣必须死得那么惨，你还没意识到，你还没有为这个感恩过呢，你怎么会叫基督徒啊？是这个意思哈、啊？对啊，看到自己的罪了，在耶稣身上看到自己的罪了。你整个看看耶稣上十字架受死的事情，完全就不一样了。不是这些人好可恶，不是这些人好残忍，不是，是你自己的罪让耶稣这样死。好啦，一边耶稣遍体鳞伤，满身是血的耶稣，另外一边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巴拉巴。按照逾越节的规矩，逾越节啥意思啊？啊？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对啊，神要降第十个灾，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辖制。第十个灾，杀长子的灾。那神不想杀那些以色列人的长子啊，主要是审讯，通过杀长子在审判埃及人他们奴役以色列人400年的罪啊，所以各家的长子都得死啊。对。这刑罚所有埃及人呢、啊，因为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400年，神要讨这个罪啊，所以让各家的长子要死啊，牲口的头生的都要死啊，用这样来刑罚埃及人呢、啊？不是神喜欢杀人的，不是，是因为的确埃及人他们虐待以色列人400多年了，对，所以神要刑罚，那是公义的审判。那怎么分得出谁是埃及人，谁是以色列人呢？哎，真以色列人不是看血统的，是看到神命令下来你遵不遵行啊。所以神怎么做，如何区分犹太人、以色列人？消息散出去，所有自认为以色列人，让他们血统上自认为以色列人，对。一个家庭要牺牲一只羊羔，1岁的羊羔，那个羊羔杀了它，血要流下来涂在门楣上，门楣上有涂这个1岁羊羔的血的。哎呀，灭命的使者跳过去，这家长子不杀，因为什么？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定义什么？信从神的话的人叫以色列人，不是血统，是信从。你把神的话当话了，然后照着神的话去执行，那个叫以色列人。好，所以逾越节就象征一个意思，那逾越节的羊羔要代替世人的罪啊，他死啊，他被牺牲了啊，事实上又预先表明预表救赎，神的福音上的救赎计划。就预表这件事，好，所以逾越节真正的意思在这里。那罗马帝国刚刚把以色列这块土地并吞到他帝国里面，所以他殖民政策就是怀柔的。一方面，你们是自治团体、自治民族，有律法，所以让你们成立工会，自己管自己人。可是要遇到生命权要判死刑，那是罗马帝国的权柄。对，你不能够自己判死刑，好，这是知道的。对，罗马帝国他用这个方法也是为了要怀柔的统治以色列民，希望尽可能这刚并吞过来的土地上面的人民不要造反。啊，那为了要表达这个意思，是政治上有一些动作，那逾越节。啊，在耶路撒冷要释放一个囚犯，实际上也就是代表这个意思。他尊重你们犹太人的文化，逾越节真正的心意哦，就是哎，对啊，那一些真正听从神的话的，就那些这个审判啊罪的那些审判就跳过去。罗马人都搞清楚了，所以在逾越节，但罗马人就主动了。 啊，为了怀柔政策，为了让以色列民讨好他们，让他们不要造反了，年年逾越节都要无罪释放一个人，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就没有罪，不是，而是赦免他的罪，把他放出来。所以逾越节都要过，走过这样一个过程。比拉多抓到这机会，现在又是逾越节了，放一个囚犯吧，我要放。自称是犹太人王的耶稣，不要，这些喊着不要，他要巴拉巴。好，回到那个场景，坐审判台的比拉多，他一边站着那血淋淋的耶稣，另外一边是无罪释放的巴拉巴。巴拉巴那个时候，监牢里面的最邪恶的犯人居然被放出来。而血淋淋的耶稣却站在那里，放出来的用意是因为逾越节的意义，而逾越节的那个羊羔正站在那里，血淋淋的在看着。行动句啊，神真正意思在表达什么？你也在场景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你像那个巴拉巴。当然，巴拉巴是犯了那个罪，那个触犯天条了，杀10次可能都不够啊！穷凶极恶的人，可是穷凶极恶的人都可以因为耶稣这样被释放，无罪释放。他在表明这件事：你的罪也许没有巴拉巴那么大，可是神要释放你的罪，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解放，耶稣实现真正的解放。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来解放你的罪，所以他本身就是这个行动，一个审判台在那里，耶稣是替我们赎罪的，另外一边是十恶不赦，犯最大的罪的罪魁中的罪魁。代表着你呀、啊，你犯的罪可能没有那个罪魁多啊，可是你的赦罪都是因为耶稣这样替你赎罪的，所以他整场一个行动剧就在世人的眼中让每一个人，所以这一段故事，四卷福音书都提到那个故事，主要就是告诉我们神莫大的恩典在这里，莫大的恩典。耶稣那一个遍体鳞伤、满身是血的耶稣，血肉模糊的耶稣，正是替人赎罪的耶稣。好，有疑问吗？哎，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感谢主，今天能够准时下课，我。等一下，9点，我们这边9点15，也就是你们那边的10点15，我有事情要立刻离开，不好意思啊，所以今天我们结束祷告就到这里，然后课后的分享啊，问问题的时间就这次没有哈，不好意思，我有事情要去办，对呀，那下一次你们记得把问题就记下来啊，你下一次再问吧，不好意思。来，我们可不可以请李秀梅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啊？李秀梅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的，点到名了。没有，不方便，没关系。来。张明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老师。
谢谢。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周六的晚上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圣经讲道，主啊，让我们又一次的回到你十字架的恩典之下，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我们。进入到经文当中，我们来体会那个场景，我们才体会到我们和你有关系。
我们和那个场景当中的人物都有关系。主啊，我们就是被你释放的罪人，只是我们从前不知道。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来经历你十字架上的大爱，也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若没有你的怜悯，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你，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更没有能力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将这一切的恩典，将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向你感恩，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
谢谢老师。